你已经读了他的名字，见都见了，是圣经讲出来的。而且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有记载魔鬼或者是撒旦的名字的。而在这个我们的极端的里面，通常会有一种反应，就是觉得魔鬼不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世界，全部都是人为的，有天灾有人祸我信的，不过魔鬼我就不信了。魔鬼怎么会又搞这又搞那，其实人们幻想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在基督教界都算是一个极端的状况，不相信，连耶稣所说的都不相信。对魔鬼试探耶稣会不会相信呢？都不相信。那其实怎样才能够相信呢？可以说要讲一讲理性，通常这些人都觉得是很有理性的。魔鬼不是他所能够理解得到，他就不相信了。即等于我们今天劝我们在座当中的基督徒，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都不能够接受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耶稣是那个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那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以下讲的那些全部都是很抽象很熟灵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要见到要摸到魔鬼才存在的话，那事实上真的魔鬼在你的心里面真的未必存在。但是未必存在不等于它不存在，是你觉得它不存在。因为我们用一个属世属物质的眼光来到看属灵的世界，如果我们用一个非物质的世界来到看属灵的事情，比较容易去理解原来这个极端其实就是走歪了走偏了。如果第二个极端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会赖的，意思就是、有些不好啊，行衰运啊，当然是魔鬼整我了，这个人无端端又过来搞我，或者这个世界无端端又打过国家，简直是魔鬼在搞搞阵，什么都赖的。那就赖到 最有历史过了，是吧？魔鬼是上帝创造的嘛，他本应是一个天使，后来堕落了之后才成为魔鬼的嘛。他有这么多年搞搞阵的事，那什么有他份都很合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你有什么头晕身庆呢，你就觉得是魔鬼的作为了。鬼鬼怪怪全部都觉得好像在你身边出现一样。有时这些弟兄姊妹或者未信主的朋友会连睡觉都觉得好像有恐惧感的，一熄了眼灯就好像觉得哎呀阴风阵阵。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讲我以前未信主，我就真的怕黑的，怕到一个地步我要去一个公众洗手间要叫醒我姐姐才敢去那一只，姐姐大过我，所以带我去就守在门口，我才敢去那个公众的厕所，是很怕黑。但信主耶稣呢就不是怕黑，怕地下有没有电线而已，因为我通常都不是挺开灯，眼睛又稍微好一点，所以都见到的。不过有时真的蒙蒙查查，有条电线呢好像这些卡在这里就真的有时看不到的，所以开灯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在座当中弟兄姊妹夜晚起身应该有灯的。但我信了主真的不怕黑的，因为我知道黑是什么嘛，黑就是真的没了光的意思。那你何时 开回眼灯，那就会有光咯。你熄了灯就不代表魔鬼存在在黑暗里面的，魔鬼存在并不是只是存在在黑暗里面，魔鬼的存在可以存在在光明里面。圣经说魔鬼可以化作光明的天使，是吧？圣经明明这样说，所以魔鬼是存在，不过是不是存在到样样东西都关他事就不关你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接受魔鬼的存在，不过什么都是魔鬼，我没有责任的。可能你就对属灵的战场有点不清晰，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清楚属灵的战场的时候，哪一个是战场里面的敌人，你应该好知道。第一，我们要讲的就是魔鬼固然是这个属灵战场里面的敌人，这个是对的，圣经明明都是这样说的。而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很明显魔鬼就是耶稣的敌人，也是跟从耶稣的人的敌人。第二个，我们看到呢，原来有另外的敌人出现，不过可能包装了在你和我的身边，我们不多觉的。这个敌人是谁？想想，是隔壁那个？不是。是你对面那个？隔壁邻舍？成日都不见东西，就当然去拿了。敌人原来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圣经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去形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叫新人，有一个叫旧人。而新人和旧人之间是彼此相争。用以前的讲法，我们叫做新我，或者叫做老我，大家都应该有听过，是不是？我认识一个作者，真的没见过这个真人，不过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他姓石的，叫石新我牧师。我想没人改一个名字叫新我牧师，是吧？我都是第一次听的。石新我牧师为什么要改一个名字？要是基督徒的父母帮他改，如果不是的话，他应该信了主之后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表达到信仰，所以改做新我。原来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老我，而这个老我正正是我们的一个敌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形容我们犯罪呢，并不是因为单单魔鬼的试探，因为魔鬼的试探只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原来我们的肉身上面呢，受到魔鬼的试探诱惑呢，而跟了魔鬼的做法。这个老我是随着我们本性在成长几十年当中，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本性仍然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个新的我，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赋予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两种生命的律就在交战。所以不要认为这个敌人不存在，这个老我的敌人一直都存在，直到我们离世那口气结束的时候，这个老我就没有反应。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仍然会落在劳苦受烦当中，仍然有机会会被罪所捆绑，仍然都会有失败跌倒的时候。你不要觉得BC 里面的人都是圣人，都是很高的道德标准，不会有什么行差踏错。你看科幻小说太多了，我们都属于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未信主之前都行过错事，做过坏事，现在只不过蒙恩得救回转头而已。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却是活在一个载体，这个载体里面是会容易受诱惑，受外来的牵引，而令到我们呢落在最终。这个正正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不要觉得你没有责任。难怪保罗他自己这么说，他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啊，有时这个身体真的不听话的，他是听我自己的喜好，我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我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受其他人的约束。这个正正是老我的一种表现。我们的身体受外来的诱惑，容易会走去一个犯罪的边缘，甚至犯罪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战场里面的敌人。还有没有其他的敌人呢？有些是搞错了的敌人。这个搞错了的敌人呢，就是可能跟你生活了很久了， 往往是誰呢？就是你認識的人，你硬是覺得他呢是你的敵人，硬是覺得他呢看不順眼，硬是覺得他講話的時候呢下下都將你軍，你就覺得他是敵人。其實在世界上面真正屬靈的戰場不是那個人，人就是人啊，不過人呢有時呢又這樣說，他又會被魔鬼留了地步之後呢，被魔鬼入了他的心呢，他就會怎樣做了些不好的事。那沒錯，這個是有魔鬼的作為在當中，但是那個人本身不是真的你的敵人，他只是受到魔鬼的愚弄，或者蒙合了他隻眼，或者當你傳福音給他的時候他還罵鬼你，你再說連朋友都沒得做。有沒有這樣的人的？有。那你會不會繼續跟他傳福音啊？抵你死啊，你都這樣說了，是吧？你都是落地獄的了。我想我們在座的基督徒信了主的，我們都明白我們以前何嘗不是一個這樣的人，拒絕過不知多少個人，拒絕過一些單張，拒絕過人家的邀請。今天之所以坐在這裡，是有一些人不眠不休又為你祈禱，又請你吃飯，又好好待你，你才能夠蒙恩得救而已。弟兄姊妹，上帝差派很多不同的人在你的身邊向你傳講福音，使你今天蒙恩得救。所以當我們看身邊的人如果是罪人，是敵人的時候，是魔鬼的工具的時候，我們就沒辦法跟他成為朋友，下下都是敵人。不是，我試試講我外父的事，講一個例子。我外父未信耶穌之前，我聽我太太說他將他受洗那本聖經撕開扔了垃圾桶，是一個這樣的人，很不喜歡女兒 去教會，由大女兒開始去教會，跟著二女兒去教會，三四即是我太太是第四的，她是去教會，她即是吻到上心口了。所以呢見到信主的家人呢就一次猛省的時候就撕爛了本聖經。當然他不知道幾十年後是不需要紙的聖經的。但 是代表著什麼呢？他是被蒙蔽。是不是不跟他傳福音呢？不是，繼續努力。所以在他離世之前的幾年呢，他信了主，第一次信了主。信了主之後又有一些軟弱病又好返又繼續不回教會樣。到他第二次再病的時候呢，他又很決心，好像捉得很緊一樣，自己會讀聖經，自己會去尋求信仰的一些答案。很感恩就是見到他真的改變的，上帝的恩典真的臨到他。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真的放棄了這些人，並不是敵人，如果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沒有為那些釘他十字架的人祈禱，我們可能真的不會寬恕一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就是因為耶穌做了一個榜樣，連釘十字架釘死他的人他都跟父說，他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他是因為不曉得，所以才會做一些这样跟你作对的事嘛。但当他明白的时候，他第一个会记得你，你是跟他传福音那个死缠烂打都不放弃那个，他就记得你。我的同学真的有一个这样跟我说，我今次回香港就是因为我死缠烂打不放弃，他后来信了主，他多谢我。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你生命里面总有一些这样的人，你曾经觉得他好像不尊重你的信仰，覺得他好像不肯去接受救恩，你就放棄，你就灰心，你就覺得他好像硬是跟你撐過。其實不是，他是被魔鬼蒙蔽了，他不明白。在我們人生當中，魔鬼有時就將一些小的地雷放在人與人之間，教會裡面一樣，弟兄姊妹之間放了一些小的地雷，一 一踩落去，哇！受傷啊！咁跟住，唉，以後都你行呢條路，我行呢條路啦。咁係咪？我哋唔好中魔鬼嘅詭計。喺人群當中，唔係人係我哋嘅敵人。我哋要搞清楚，唔好將人當係我哋嘅敵人。經文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乜嘢係我哋敵人呢？第十節，你們要靠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稱第十節是這段經文的開頭，也都是總結。最後，你們要靠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好了，怎樣作剛強的人呢？因為我們跟什麼來到爭戰呢？原來我們爭戰的不是對抗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很清楚了，不是憑眼所看到的血氣的人，而是那些看不到的屬靈的執政的掌權的還在天上的惡魔。所以很清楚讓我們知道敵人在哪裡，我們知道怎樣去面對。假如你用屬世的方法去對待屬靈的惡魔，浪費事了，是不是？怎會打中他呢？打多少炮彈，打多少發明都沒用，對不對？所以我們就知道，原來我們搞清楚屬靈的戰場和誰是我們的敵人。世界裡面有很多戰場現在越來越普及化，自從有關稅戰之後，大家覺得怎樣？荷包緊了啦，還有呢，你銀行的貶值了咯。還有呢，你看到前景不明朗，跟住你會怎樣？當然是那個人啦，當然是那個國家啦。你想想，現在你才發現有一些這樣的掌權者會令到你肉身的荷包或者是心靈裡面的感受好不好，你會反映出來是怎樣？所以就有一些不好的行為或者感受呢，會可能走了出來的、哦、走了去哪裡？你家裡面的寵物啦，你的家人啦，你的同事啦，你的朋友啦。為什麼？因為你不高興，你將這種情緒鬱抑壓在裡面，這個又成為你生命當中的戰場。政治可以是一個戰場，教育體系是一個戰場，媒體都是一個戰場，還有很多不同的戰場，其實在這個世界裡面肉眼上我們能夠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請問屬靈的戰場真不真實？一樣那麼真實。我在神學院曾經讀書的時候要住宿，每一晚我們都安排不同的人，特別是男生呢，要嚟到巡曬成個神學院嘅門啊、窗啊，有冇閂曬？除咗女生宿舍唔可以上之外咧，全部都要走暈一片嘅。有一日夜晚十點零鐘，我哋將要瞓覺啦。我巡到花園嘅地方，突然之間就覺得頭上有啲嘢轉下轉下咁跌落嚟喎。咁埋一睇，咦？我沒有印象錯，是一隻鴿子的翼，還是帶著血跡的。我望上天空，沒有理由啊，我們神學院只有兩層，周圍在窩打路上，周圍都沒有高的建築物，何來在天空這樣扔下來？當然是同學在天台是不是扔些東西下來搞我呢？未睡覺，可能在天台扔些東西，又不會啊，神學院很守規矩的嘛，這些分分鐘踢出校的，這樣搞、那我就認識到一件事，在我們不覺得天上有任何的事物發生的時候，就有一件事告訴我，在那裡有爭戰，說不定一隻鷹擔著一隻白鴿的翼，說不定它遇到什麼氣流突然間鬆一鬆口，咁就喺好高嘅地方咁突突突突突突跌咗落地，見唔到唔代表唔存在，而且見唔到 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感觉判断那样东西存在还是不存在。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根据圣经，没有根据事实去看属灵的争战。弟兄姊妹，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我们知道什么是属灵的战场。英文有一个讲法叫做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的争战是事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怎样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好的装备。打仗当然要装备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参考的经文，是讲回以弗所书第二章呢，都提到那个掌权者，那个运行在人心里面的邪灵，也都提到我们肉体和我们心中的意念，有我们所喜好的东西，会支配我们做一些与圣灵违背或者与信仰违背的事情，这个正正是我们的敌人。好了，门徒应该怎样去面对和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其实回顾以弗所的教会，它成立的背景都是一些很有宗教气息的地方。因为保罗曾经在那里传道的时候，那里的人信了主之后焚烧那些宗教的书籍，哇，非常非常之彻底，即等于如果你去到香港某一个地铁站，在那里带领了一些人信耶稣，哇，那些在那里即解签的人啊等等啊，哇，信了耶稣当众就烧晒他的铺头里面所有迷信的东西，好不好啊？拍晒手掌啦，对不对？但你要快点走啊，因为其他的人可能出来呢，就是这个人啊，就好像保罗那样，就是这个人是搞乱天下的，我本来做生意做得好好的，现在没得做了。以弗所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省会，是充满着异教的色彩，所以保罗去到的时候都遇到这些邪术的问题。保罗 的能耐很犀利，所以呢面对着这些这么大的挑战呢，仍然勇敢地去传福音。但是门徒来到以弗所书所讲的属灵的争战里面，怎样能够去得到得胜，以及怎样去装备呢？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讲。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留意这个字，它不是只是讲拿起神的军装，是全副军装。所以原来军装呢就 要各方面都齐备，大家都能够理解得到现在的装备齐不齐全，就是你打仗胜不胜利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装备。好了，全副的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即企就是企稳，有冲击来仍然可以企稳。好了，罗马的士兵有六件的军装，这六件呢在维基解码可能有不同的演绎的，其中那把剑，按着圣经所讲，咦，圣灵的剑，那个宝字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啫。圣灵的剑，又或者呢圣经讲有一些新译本就是圣灵的利剑，就是神的道。好了，无论你怎样形容都好，都是用个剑的。但是罗马的当时打仗是用那些长矛的，那些卒仔那些长矛的，大家有没有见过？因为那些骑马的嘛，那你用那些剑怎么捉到它呢？那就用长矛捉那只马，或者捉那个人，对不对？那就令那个人呢不可以再有战斗的能力。无论怎样，将士一般比卒仔那些兵丁来得比较高贵一点，对不对？所以有剑呢一般都携带在身上的。所以圣灵的剑有意思。好了，这六个装备我们看一看它。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哇，原来那条腰很重要， 腰是力量的代表，对不对？所以人呢，如果要搬运东西就会怎样？揽条腰封啊，即是不够力啊，怕着扭亲啊，哎，要有力一点就扎实条腰，那么事实真的有用的。啊，那么我刚刚二三月之前呢就搬屋啦，搬屋这一次呢完全没有扭伤，哦，那我听搬牧师说他刚刚搬完之后扭伤了，哎，等他难过啊，那么即刻给了一条腰带他，等他如果再搬呢他都不会说那么容易受伤啊。不过他说我交了给师母，因为他真的不搬得了，即是休息，要休息。腰带原来是力量的来源，如果一套军装揈下揈下散下散下，你都很难去作战，是不是？啊，所以腰带几重要，所以用真理，即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些呢不是随便配作的。保罗在监狱，因为这个监狱书信嘛，总是见到士兵的，总是见到将领的嘛，对不对？不是随便配一个下去的，真是有意思的，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啊，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这里解释上又需要了解一下，因为新的翻译呢多数不再用护心镜遮胸，多数用铝甲或者是那些，海甲来到去保护自己的身体，特别这个心脏肺这些这么重要的部分是需要有很好的装备保护它的。所以这个公义当作海甲保护这个胸膛，使到外来的敌人不会那么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公义是代表什么呢？很多弟兄姊妹就以为，啊，我们一定要行公义，一定要做一些好的事情，啊，有去争取什么，争取什么。但是这个公义坦白说，如果你只是从这个做行出来的义来到去看，只是看到一半。因为真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因信而称义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做很多好事，哎，上帝就会赐个军装给你，你做好一点，赐个尚方宝剑给你，不是这样的。是你作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上帝想你和他一起去打这场属灵的胜仗，所以他会赐给你属灵的军装，而这个军装里面是因信而称义。即如果我们用回我们自己老我那种心态，我们分分钟躺平，分分钟不想做基督徒。我们听到哇又要怎样又要怎样哇又要怎样，很多未信耶稣的朋友有时会觉得我们很没有自由，吃支烟都不行的，打麻雀又不行的。其实我们不去做那样东西是因为对我们身体不好而已。如果对我们身体好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排除一些不好的元素而是去做那些东西的。那当然不是指到吸烟，吸烟就肯定没有好东西，是吧？对不对？不要吸烟，吸烟危害健康，吸烟导致肺癌，那你不会这样做而已。但是其他东西可能有些是文化的东西，可能值得商榷的东西，可以想一想。但是重点就是我们不是要做好人才蒙上帝赐我们这个属灵的军装做得更好，而是我们因信而称义。你因信而称义，你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很自然会流露出义的果子，啊，保罗都是这样说，义的果子会出来的。所以你放心好了，这个义一定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个标志，啊，好了。和平的福音鞋，留意到唯有这个福音是用和平去形容它的，其他就没有形容的，真理就不需要形容的，公义又不需要形容的，但是福音去形容和平的福音。为什么会和平的福音？弟兄姊妹， 乜传福音俾人嘅时候系要属灵征战咁征战嘅咩？唔系，传福音嘅时候系用和平将福音好似桥咁输送出去，人哋睇到你同佢之间有信任，系和谐，好自然就会慢慢接纳你嘅信仰。屋企嘅家人都系一样，弟兄姊妹，呢个就系信任带嚟嘅结果。所以和平的福音在保罗特别写下去的时候，其实在第三章就提到，不单止传给远处，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都传给近处的人，在第二章。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所提到的这个福音是一个佳美的脚踪。当我们准备去将福音传开的时候，不是跟人争辩，不是要拗赢对方，而是很想将神的爱、神的平安、祝福临到他。所以和平的福音提醒我们，我们穿在脚上的时候，去到哪里都准备好。我上一次去小城的时候，就有一位西人信主耶稣，接受他成为救主。我们都没有带什么福音的决志之后啊，那些咁英文噶嘛，咁所以嗱嗱声咧就用手机作一个出嚟，跟住翻译啊，咁啊揾到啦，跟住咧就翻译咗。就读俾嗰个信主的人听，一句一句他跟着我读，我祈祷的时候他又一句一句跟着我祈祷，就这样带了信主。预备走路的鞋去到哪里随传，怎么去到哪里就传，无论你哪里。我很欣赏潘牧师师母，他们去完cruise 之后呢，就带了一对夫妇回来 BAC。那时候那对夫妇呢仲係話啊，我係喺船上識阿潘牧師師母咁，一樣可以嘅。不如組織個福音船河啊，嗬啊，咁啊，實有機會傳啦。佢唔會跳落海啫，係咪？咁所以一定有機會聽到我哋分享完整嘅福音嚇。跟住咧提到其他嘅所謂裝備哦。軍人的裝備當中，將士的裝備當中，有信德。信德其實即是信心，現代的翻譯都用信心㗎啦，咁容易理解啲。好啦，用來撲滅那惡者一切燒著的箭。原來啲箭咧，當時咧係有一啲係燒著嘅。其實我哋中國都有用，係咪？射去對方嘅船嘅時候，要燒咗人隻船點啊？喺箭頭塗一啲瀝青，然後點著火，就咁轟射過去。所以他要用什么去抵挡这些火箭啊？要用盾牌，是的，即是藤牌，那时候用藤做，那些藤呢还在外边整了一些兽皮整湿它，防止这些火来到在藤牌上面烧着它，所以很细致的地方要用信心。如果你的信心软弱，魔鬼就会在你的信心不足的地方就会撩你，神仲爱唔爱你？你咁喎，你咁样，神仲爱你？一而再，再而三，夏娃之所以受魔鬼嘅试探，就系因为听得多呢啲控告或者系一啲嘅诱惑，令到佢咧失去咗佢嗰个即系把持啊，对信仰嘅把持。好啦，要戴救恩嘅头盔。这个很重要啦，头盔，所以你踩单车是不是要戴头盔啊？要保护个头，不戴的就可能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救恩是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对头部的保护一定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长者当中，鼓励你，如果你行路都不是很稳阵那些呢，就请你善用下拐杖，他会帮到你，是啊，帮到你。拿着圣灵的剑，我们刚才说过神的道， 这个剑无论是你指那个矛或者指那个剑都好，它都是锋利的。但个问题就是前面那五样东西都是保护一个将士免受伤害，那第六样这个剑是不是一个保护性还是一个攻击性呢？当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都有。我个人会接纳剑道神学院的前两任的院长梁嘉伦博士呢，他的分析呢，他认为这个神的道呢都是保护性，是保护你的心思意念，保护了你之后你会能够分辨善恶。你想象一下整个将士那个形容，除了这一道，如果你说是攻击性的话，那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主动去跟魔鬼打仗呢？是不是一定要打低魔鬼才快乐呢？似乎又不是这样教的。有时甚至要我们逃避试探，是吧？逃避私欲，还要呢不要与魔鬼成为伙伴，不要行魔鬼那条路。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神的道正正是保护着我们心思意念，这个也是否释到我们内里如果有老我出现的时候，神的话就引导着我们怎样去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老我。神的道好像剖开骨与骨髓，这么机密的东西，这么密实的东西都被神的道去剖开。好了，有一样装备是将士没有的，而保罗特意写下去有第七样，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里是成句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就是说祷告是我们的装备。但这个靠着圣灵是指到在圣灵里面来到祷告，更抽象一点，靠着都好像有些东西扎住一样，是吧？如果圣灵好像一个手，我扎住它都好像有些把握啊。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是一个的物质世界的人，我们对抽象的东西，对一些见不到的东西，我们有时不知道是怎样去掌握它。但在圣灵里面祷告，就好像我们跟圣灵之间是同为一体这样。那这个同为一体不是我们说的，是圣经这样说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耶稣应许圣灵会内住在每一个门徒信徒的心里面，这个是应许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已经讲了，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像印记一样，不甩得的了，是一个印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跟圣灵是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联系的。不过外因就是很多我们的讲法了解错误地理解了圣灵好像不存在，不在你的生活里面，其实它一直都在，只不过被我们压抑了下来。我们将圣灵的感动压抑了下来，或者消灭了那个感动。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的老我和圣灵经常有争战。如果你有争战，我都为你感恩的，因为你还有反应。最怕你没有争战随流失去，通常随流失去的人都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信仰你不力争上游，稳住在那个洪流当中，你只会不断败退。当我们看到保罗在将士的第七方面，你可以当是背脊啦，祈祷的时候记得为保罗祈祷。哇，一个这么熟灵的人都要为保罗祈祷，为什么？因为保罗都需要祈祷，何况你？你提出有什么代祷事项，我想不会严重得过保罗，是不是？所以放心，我们是有需要彼此代祷，可以分享代祷的需要。 所以最后我们要看多方祷告祈求，一个人在俗世的生活里面如何能够多方祷告祈求，活在圣灵的里面来祈祷呢？我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有不少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影响大影响小。去不去看医生？我需不需要决定？要决定，你可能会等两天的嘛，那就有一个决定咯。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呢？吃还是不吃呢？又是决定。你其实很多决定里面呢，你好像仿佛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你去做主，是不是？但是换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的信仰生活化的时候，你就会想想，咦，是的，真的吃多了，要不要节俭一下呢？神给我们好的身体嘛，不是给我们即过分了嘛，那我们可能会节俭一下。要想一想你的信仰里面的生活化，正正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代求，这个就是在圣灵里面与祂同行。我们的信仰不是离地，我们的信仰很落实。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去祷告，这个正正是我们属灵里面不会被魔鬼留地步的一个好的站立。最后结束的时候，站立、站好、站稳，其实是来自在三个不同的原文的圣经里面，同样出现在十一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一节就是讲到那个抵抗，那个抵抗就是指到站立。抵抗原来是指站立得稳，有两本的圣经译本是将这节圣经译了出来的，一个是吕振中牧师的译本，另外一个就是还未出旧约的叫做标准版译本，他又将这两句经文加多了，译了原文的这个字出来，不是译抵抗，而是译站稳了，其实都很相似的意思的。但如果你将三个字都说站稳了、站稳了、站稳了，不是靠你和我，是靠祂的大能大力，是靠圣灵的帮助，是靠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了这些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弟兄姊妹，魔鬼撒旦仍然在这个世上作恶搞事，我们的老我仍然都不会脱离，不会暂时脱离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仍然面对这些属肉体上面的争战，但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有军装、全副，并且给我们有大能大力，靠着与主同死、同活过来，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同主一起打得胜的胜仗。我们基督徒要做基督的精兵，不要做基督的徒兵。我们基督徒不是走了基督自己过世界，而是依靠祂的大能大力，在这个末世里面去宣告我们是得胜的一群。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你是那位得胜的主，我们同你一起是走上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知道你赋予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求主今天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比较缺乏、比较软弱，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 强化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刚强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特别能够得胜那恶者，并且能够遵行主的心意，将这个和平的福音向人传开。我们同心仰望交托，奉赖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起立去唱回应诗。